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7月22号星期五，又系国际新闻。斯里兰卡军队拆除咗首都科伦坡嘅主要抗议据点，该个据点系领导咗长达数个月嘅反政府运动示威者嘅总部。这个举动被认为系新当选总统维克纳马辛哈将要镇压迫使前总统下台嘅抗议者嘅信号。数百名手持突击步枪以及警棍嘅士兵以及警察突击队星期五凌晨聚集在总统办公室门外，驱逐抗议者，拆除了他们的帐篷以及是总统办公室的大门外的横幅。警察的行动发生在维克纳马辛哈宣誓就职之后的第二日，抗议者同样反对维克纳马辛哈。自由记者穆罕默德对美国之音表示，当他的凌晨一点半前往现场的时候，他是被禁止进入。他说所有的入口都被士兵封锁，一个士兵打了他的背脊，将他的手机掟在地下上面。根据报道，数个人在突击行动当中被捕，还有数人受伤。斯里兰卡律师协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谴责有关的行动，声称在总统上任之后的第一日动用武装力量镇压平民抗议，将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稳定造成严重后果。该个协会表示，两名前往现场的律师都遭到袭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四表示，基于安全因素，他不会讨论任何国会出访的行程。之前有媒体报道佩洛西计划八月访问台湾，消息引发了中国政府强烈的反应。
I don't ever discuss my travel plans. It's a national, it's a security issue.
佩洛西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记者说，他是不讨论他的旅行计划，这个是国家安全的议题。他还强调说，他从来不会事先是说明任何出访的行程。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英媒《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政坛第三号重量级人物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正在系计划八月份在亚洲出访行程，将会包括台湾，消息随即引发中国的严词抗议。中国外交部以及国台办先后出面警告，表示如果佩洛西按照报道所讲的这样，将会在近期访问台湾，北京必将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甚至是表示后果需由美方完全负责。星期四记者会上面，当被问到美国该如何压阻中国武力攻击台湾的时候，佩洛西回应称，这个是一个非常之重大的问题。佩洛西表示，我是认为很重要的是我们展现对台湾的支持，我们没有人在台湾问题上面曾经讲过支持独立，这个是取决于台湾的决定。佩洛西表示，拜登总统没有话给他知他不要去台湾。佩洛西说，我未有在总统那里是听到这样的讲法。拜登总统在星期三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军方官员相信佩洛西这个时刻访问台湾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不过拜登总统并未有明确地建议佩洛西不要去台湾。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表视频，表示指责拜登的言论无助于美国抗衡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加拉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回应说，他支持佩洛西到台湾访问。他说他是认为这个是一个好的主意。他还建议佩洛西邀请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一同出访台湾。英国商务大臣克沃腾表示，他已经发布命令，以国家安全理由阻止一家中国公司获取和视觉传感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这项命令是根据国家安全以及投资法案发布，阻止北京无限视觉科技有限公司从曼彻斯特大学购买能够允许他们开发、测试、生产、使用以及销售执照产品的知识产权。英国政府发布的命令说，存在着这项科技可能被用来建立国防或者科技能力的潜力，可能对英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由于机器学习需要分享大量的数据，隐私增强技术是这次挑战赛的重点。这种技术可以令到敏感的个人或者商业数据在不被分享的情况之下进行使用以及分析。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创新者将开发保护隐私的联盟学习解决方案，令到人工智能模型能够在组织机构无需透露、分享或者合并它的原始数据的情况下，利用那些敏感数据进行训练。这个挑战赛 是在去年拜登总统主持召开的民主峰会上首次宣布，该场峰会的主题包括加强民主、对抗专制独裁、打击腐败以及促进对人权的尊重。这项挑战赛启动的时候，亦都正值西方国家对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威权的日益感到担忧。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尼尔森表示，这项重要的倡议反映了我们发展技术以及推动创新的共同目标，它的方式是加强我们对民主价值观以及是基本隐私权的承诺。赢得挑战赛的人士将会共享160万美元的奖金，他们的成果将会在明年的民主峰会上进行展示。英国情报部门负责人星期四表示，他怀疑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希望跟世界大国恢复核协议，但是德克兰不会打断谈判。英国秘密情报局即军情六处处长理查德摩尔表示，他仍然认为恢复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是约束伊朗核项目的最佳途径。根据该个协议，伊朗要限制他们核项目以换取国际社会减轻对他们的经济制裁。摩尔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帕安全论坛研讨会上面说，他是不相信他们会达到这个的目标，他不认为伊朗最高领袖想要达成协议。但是摩尔发出告诫说，伊朗人亦都不希望打断谈判，因此他们可能继续谈一阵。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18年使到华盛顿退出该个协议，希望重新对伊朗施加制裁。自该个时间以来，伊朗突破了该个协议对他们核研发活动所规定的很多限制，伊朗正在将金属铀提纯到接近可以制造核武器的纯度。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提出一项370亿美元的计划打击以及杜绝犯罪，白宫发表了该个计划的部分细节，其中包括将近130亿美元用于在未来五年帮助社区雇佣以及训练10万名的警察。该国计划还提议拨款30亿美元用于解决法庭积压的案件，破解谋杀案，建立地方专门警察力量，减少枪支暴力犯罪率。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白宫取消了拜登星期四晚上是去费城参加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一次筹款的计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19年7月21日反送中运动白热化期间，元朗西铁站发生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警方被指延误到场调查，冇即时制止暴力攻击，造成至少45人受伤，包括时任立法会议员、记者、孕妇等，引起社会各界震惊。事隔3年，7/21事件仍然未水落石出，甚至被警方形容为两派意见不同的人士互相打斗。有受害人在压力下仍然挺身而出，坚持讲出当晚无故被打到遍体鳞伤的亲身经历，不希望真相被改写，形容721亦都是一场记忆与遗忘之争。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721元朗西铁站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星期四即是7月21日踏入3周年，警方朝头早开始在车站一带加派军装警员驻守，防止有人聚集。在国安法实施2年多和防疫限聚令之下，721事件3周年未有任何大型纪念活动。多家传媒报道，警方在元朗西铁站截查一名手持一张写上无忘721白纸的13岁男童。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3年前他读小学，当晚直播的画面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很多白衣人在西铁站打人，但是至今只有7个白衣人被控告，因此即使家人反对，他仍然独自一人到元朗西铁站纪念721事件。2019年7月21日反送中运动白热化期间，元朗西铁站发生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他们手持木棍、藤条等袭击车站甚至车厢里面的市民，大批市民报警求助，但是警方指电话报案系统被瘫痪，警员延误到场，造成至少45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甚至一度性命危殆。 721当晚在元朗西铁站附近鸡地遇袭的休班厨师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当晚放工回家，路过见到很多白衣人聚集，随即无缘无故地被大批白衣人用藤条打到遍体鳞伤。他认为警方指事件的起因是有人带示威者到元朗西铁站牵引，是非常荒谬的讲法，因为他当日遇袭的时间早于时任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到达元朗，而且事发前他不认识林卓廷。苏先生质疑警方企图制造一个新的真相，因此他在压力下仍然挺身而出，坚持讲出当晚无故被打的亲身经历，不希望真相被改写。
我们经常说就是制造一个新的真相，是所谓新的真相去吸发真实发生的事嘛。所以为什么我即我觉得我遇到的事就这么重要咯，因为我在西鐵站出面，而且也是相對比較早啦，十點的事情。但是我已經是很無原因地被一班人襲擊的了，而且你看到的片也都兩班，即是西鐵站和打我那班都是有些重疊的人在裡面。就是說其實這個從來都不是說那麼巧在上面有兩班人打，而是一早已經有班人聚集了，即是叫做打完我啦，跟著先上西鐵站，即是這些你是看到的。但是他們的講法不是嘛，所以為什麼 我遇到的事，我被人襲擊的這件事就是這麼重要，就是因為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叫突破點，又或者是對他的講法的一個矛盾的位置。
蘇先生表示，作為721事件的受害人和報案人之一，警方三年來都甚少聯絡他交代事件調查的進度，反而是一班獨立記者三年來鍥而不捨透過車牌查冊尋找事發地點一帶的商戶閉路電視影片，邀請他和其他受害人接受訪問，觀察閉路電視影片，辨認襲擊他的白衣人。蘇先生表示，最諷刺的是第一次認人手續不是在警署，而是記者安排的放映室。他質疑警方沒有盡力調查721事件的真相，甚至透過車牌查冊調查真相的記者因為虛假陳述被定罪，令人懷疑警方不希望外界調查721事件。
為什麼警方做不到呢？就是成個疑問，就是真的做不到啊，還是他們不做呢？再者就是即係頭先你都有講啦，就好似記者去查冊去揾資料，但係都要俾警方用一個即係一個咁唔重要咁好似莫須有嘅理由去同你講話，你虛假文書令虛假申報類似啦，係啊，就話你查冊嗰個理由同你實際做嘅嘢唔啱，咁啊，然之後叫做揾個途徑又或者揾個方法去警告你啊。咁即係話俾你聽，即係好似有種信息帶出嚟，就係叫你唔好再查啦。我而家就輕輕地罰你幾千咁啊，你自己諗清楚先好再報啊。咁樣即係你就係見到就佢自己唔做都算啦。有人想去做，有媒體想去做，佢就反而係更加用一種即係係咯，俾嗰種壓力你，俾種壓力啲媒體，尤其是俾到啲記者，令佢哋唔好再查落去咁樣咯。
苏先生表示，事隔三年，背部的藤条伤痕早已退去，但是他形容721事件就好像心里面的一条刺，永远都是一件未解决的事情，很多谜团有待解开。
即是好像有条刺在这里，因为你721永远都是一个你未解决的事情来的嘛。你很多事情 你答不到，很多事情都仲是一个谜，那班又好像刚才我所说是什么人啊，什么指示啊，目的是什么啊，即是这一类的事情是全部未有答复的嘛。那其实那件事未解决的情况下，我怎可以说我完全当看不到啊，我当没有发生过啊，跟着我就继续去 move on 啊，即是起码我自己做不到咯。
過去三年，香港的社會環境改變了很多，加上來自各方的壓力，有721事件的受害人選擇離開香港。蘇先生表示，作為留下來的人，他只有盡量做，包括以真面目接受傳媒訪問，訴說他經歷的721真相，不讓歷史被改寫。他形容721亦都是一場記憶與遺忘之爭。
叫做留低的人，我唯有是 盡我自己的努力咯，我做到的事咪繼續做咯，乜做唔到的即係你都係要逼住放棄，咁冇辦法。即係你好似訴訟嗰啲咁樣，佢係啦，我做唔到啦。去到有一日，佢真係話要我停啦，咁我冇辦法啦，咁我咪又停咯。咁我仲有啲咩做到？咪就係可能好似而家係做下啲訪問啊，即係有記者揾我，咪繼續講下咯。希望有人繼續睇到咯，記得咯，起碼呢件事係啊，即係起碼知道真正發生嘅嘢就係用我，即係叫我一家有個身份，我係一個真嘅人，我就企出嚟，我唔係上網自帶一個名打出嚟嘅咩文章，而係真係有一個人企出嚟話俾你聽嗰晚我自己經歷到嘅嘢係點樣，我發生嘅嘢，我眼中親身經歷嘅七二一係點樣咯。
2020年1月21日，七二一事件半周年，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联同多名七二一事件的伤者入禀控告时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指控警方在事件中没有履行职责保护市民，就事件导致多名无辜市民受伤，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一年后，林卓廷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还押，警方亦都以暴动罪控告林卓廷等七名非白衣人。民主党去年宣布放弃就七二一事件控告警方。有份入禀控告警方的七二一事件受害人林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晚她参加七二一港岛游行之后，搭地铁返元朗西铁站的时候，车门一打开，好多年青人冲入车厢，表示好多白衣人在月台下层的车站大堂打人。他步下楼梯打算到车站大堂查看的时候，看到好多拿着木棍和藤条的白衣人追打市民。
他其实没有目标，我觉得他们即而是他是乱地，总之见人就打那种，是这样追着下面那些无论男男女女都好，总之他见人就打咯。我见到的画面就是这样。咁我跑得慢咧，都有啲後生嗰啲幫我擋棍嘅，係啦，即係如果唔係，可能我會中埋棍咯。
林婆婆表示，佢驚慌之下回頭跑，但係喺樓梯跌倒，引致膝頭哥發炎。原本行動自如嘅佢，一度要坐輪椅代步，膝頭哥亦都動咗手術。安装金属的人工关节，至今每逢进入冷气的地方，金属人工关节都会令他感到腿部有阵阵寒意，心理上亦都一度患上创伤后遗症，需要看心理科医生和服用精神科药物。林婆婆表示，肉体上的伤口虽然慢慢复原，但是她仍然未走出心灵上的阴霾，尤其七二一事件的真相仍然未水落石出，他形容到死的一日都不会忘记。
都是走不出的，即最主要呢，即讲到最后一句就说，就算我死的一日都不会忘记咯。因为最主要只落几岁人从来没有想过在香港这么现代都市的地方呢，可以发生这些咁唔正常嘅嘢咯。即係我細個咧都黑社會橫行，但係美後嗰幾十年係冇聽過，所以對我嚟講我都徹底灰心加失望。
林婆婆批评警方没有尽力彻查七二一事件的真相，她都不满林卓廷等多名非白衣人被控暴动罪，质疑当局打算淡化事件，希望时间冲淡外界对七二一事件的记忆，因此她在压力下仍然站出来接受访问，诉说她在七二一事件的经历。
总之我就觉得不公道，即使我出过这么多次专访，我都有啲朋友啊、親戚都擔心我會唔會有事，我話唔緊要嘅。如果我嗰晚唔死，咁即係我自己係有信仰嘅。我覺得上帝仲要留翻我把聲，去講一啲唔公義嘅嘢出嚟。咁如果你要咁樣對付我嘅，唔緊要嘅。如果我咁樣，就算我冇咗條命，咁我都覺得值得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2019年反對逃犯修訂條例抗爭事件期間發生的伊朗白衣人無差別地是攻擊鐵路乘客的721事件，對當年的抗爭運動有重大意義。不少移居到英國城市的香港人都繼續舉行紀念活動，堅持追尋真相。下面美國之音地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數百名香港人在英國倫敦集會，以抗議去紀念香港2019年抗爭運動入面7月21日市民在元朗港鐵站入面被白衣人襲擊的事件三周年，呼籲民眾不要忘記事件，繼續追尋真相。抗議活動由英國好倫社教會在倫敦市中心皮加地利圍舉辦，播出香港電台關於721事件的紀錄片聲帶。教會傳道人陳海興說，事件當中有多人受傷，形容為一宗恐怖襲擊，又指控當時香港警方無視事件。2019年7月21日，過百名手持武器的白衣人襲擊身處元朗港鐵站的市民，但警察遲遲未有到場處理。襲擊之後，香港警方向記者簡報情況，指警方未見有任何人藏有攻擊性武器。同時有片段顯示，有防暴警員同持有武器的白衣人近距離交談，更有搭膊頭行為。時任元朗區議員麥業成說，事前已經通知警方有關襲擊的消息，但警方沒有處理，不少市民就以警黑合作形容721事件。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在報告中形容721事件是白衣人和黑衣人的衝突，遭到傷者批評。香港警方其後一共拘捕51名白衣人，部分有黑社會背景，然而有15名非白衣人，包括因事件受傷的時任立法會議員林卓廷亦都被拘捕。721事件至今共有10名白衣人被落案起訴暴動、串謀有意圖傷人等罪，其中8人的案件在去年7月審結，2個人認罪，5個人經審訊之後罪成，判監3年半到7年。警方亦都起訴林卓廷和另外6名男子一項暴動罪，他們否認控罪，排期到2023年3月27日開審，預計需時25日。出席倫敦集會的前元朗區議員李俊威對美國之音說，721事件對2019年抗爭運動以及現在的移民潮都有重大意義。
721就是代表原來我們整個香港政府以及一些惡勢力整個紀律部隊是多麼腐敗，以及是如何我們將我們的市民的性命以及將我們整個警隊的聲譽掃敗塗地以及罔之不顧的一個結局。
李俊威又說，香港人要為721事件作活著的證明，令人記得事件，並要找出真相，要策劃事件的人負責。
200多人的白衣人里面只有几十人拉了，然后真的是上到法庭的得个位数字，7个里面有一个就放了的，其实这个是远远远远不及现实我们见到的那种暴动那种恐怖袭击的人数，以及完全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一个不愿意具名自称为末日幽灵的参与者引述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人類同政權嘅鬥爭就係記憶同遺忘嘅鬥爭。
我唔知七二一要幾耐先可以得到嘅真相，或者可以追求到當時唔單止係白衣人同埋佢後邊嘅人嘅勢力，將佢哋追一一清算、追究。喺那一日，我哋永遠見唔到，但係最少我喺有生之年，我永遠唔會放棄。我希望在座各位都記住這件事。
此外，集會主辦陳海興又叫集會參與者向民眾呼籲杯葛中國製產品，不要跟中國交易，以及不要再使用匯豐銀行。今年年初，匯豐銀行被一名客戶托管一家新疆公司價值300萬美元的股份，那間公司屬於美國制裁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惹來匯豐觸犯制裁的質疑。
他們要知道要提防這個的中共是會用暴力的手段，會用金錢的手段來當去奪取人的自由，會讓到大家是會噤聲。
除了倫敦，英國多個城市在7月21日都有活動紀念事件， 包括曼彻斯特、利物浦、乔福和贾拉斯哥。有部分纪念活动在7月21号之前已经举行，而爱丁堡和碧仙图的活动就会在7月23号星期六举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传出正在计划八月出访台湾的消息之后，中国反应激烈，先是外交部严词警告，官媒和鹰派人士都拉高声量附和。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石俊更加是说，要解放军派遣战机伴飞佩洛西专机穿越台湾领空，行使对台主权，引发中国网友的两极评论。观察人士说，佩洛西如果真是访台，美中关系恐再受挫，而且中国可能采取经济手段报复，例如拒绝履行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但是不是那么可能派出军机伴飞公然挑衅美国或者激化美中紧张情势。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据英媒金融时报近日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独家报道，美国政坛第三号重量级人物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正是计划八月份的亚洲出访行程，将会包括访问台湾，引发中国的高度关切。虽然佩洛西本人尚未证实，但中国已经急住口头吓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7月19日的例行记者会援引一中原则，要他不得访台，若一意孤行，中国将会采取强硬措施，一切后果需由美方完全负责。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同日亦都重申对美台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的反对立场。朱凤莲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一段时间以来在台湾问题上面屡屡采取挑衅的言行，支持怂恿台独分裂势力，为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站台说项，他的目的就是打台湾牌，企图以台制华，阻碍中国的统一进程。包括央视新闻在内的各大官媒和鹰派人士更随即同声谴责，称佩洛西患了美国政客串来串去的动乱症。观察者网等媒体在星期四，就是7月21日就引述拜登的最新表态，他说美国军方觉得目前这些不是一个好的主意，尤其拜登还说他在10日之内可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中国鹰派代表人物之中，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口气最为强烈，他在微博连发数则贴文苍声，要搞黄佩洛西的访问行程，要他知难而退，而中国亦都要不惜面对一场高强度的台海军事危机。胡锡进在7月19日发布视频说，
解放军战机可以选择在适当距离上伴飞佩洛西的专机，与其同时进入台湾岛，掠过其降落机场的上空，然后呢穿越台湾岛返回大陆。我相信这期间台军断不敢对我军机开火。
胡锡进说，解放军战机可以选择在适当距离上面伴飞佩洛西的专机，同他同时进入台湾岛，掠过他降落机场的上空，然后穿越台湾岛返回大陆。他相信这个期间台军断不敢向我军开火，而一旦解放军战机飞入并且穿越台湾岛，将会是一个比佩洛西访台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例。他又说，届时中国反而要感谢佩洛西创造了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湾岛的契机，并退台行使主权的崭新空间。胡锡进的说法引来部分民族情绪高涨的中国网民的认同。一名微博网民在胡锡进的视频留言区说，坚决支持粉碎台独和老美的幻想，要二鬼子气到吐血。另一名网民就批评说，美国发白日梦了，当真解放军是吃斋的吗？而其他在视频之下留言逾2000名的中国网民之中，质疑或者讽刺胡锡进言论的亦都不少。另外一位网民说，佩洛西来了他们才有藉口开炮，就是不知道是火炮又是嘴炮。更有网民直言中国没胆，他写着说，每次老百姓被台湾问题搞到垂头丧气的时候，老胡总是能够想出一些新话语给大家整到热血澎湃，但是最后往往是一地鸡毛，假如真能够成行，也就是几句谴责了事， 不怕想做就是怕没有那个胆。一位中国学界部分人士就跟官方口径一致，一位中国资深的涉台研究学者虽然拒绝美国之音的采访，但是他提出忠告，他说中国官方的警告是讲给美国听，也是讲给台湾地区听，他们都看得很明白啦。如果你们还是看不明白，这样就被暴风雨来了。不过相较之下，南京大学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朱峰的解读就相对温和，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方对佩洛西打算出访台湾这件事非常之生气，因此中国媒体有一些强硬的主张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他说目前还不清楚中方会采取何种强硬的措施，但是在他看来，佩洛西就算是访台也都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对华策略的本质或者对台战略模糊的立场有所改变，更加不代表国际社会转向承认一中一台。相反的，他相信佩洛西大打台湾牌考虑较多的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民主党的中期选举成绩单，以及他个人竞选连任众议院议长的前景。朱峰说，
民主党现在把对华强硬作为国内的一个执政的亮点，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佩洛西本人的政治考虑要远比他的对外交事务的关注更有意义。
朱峰呼吁美国少打台湾牌，多些关注全球经济、能源、通胀和粮食危机。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就认为，佩洛西访台假如成行，美中关系可能出现负面的影响。他说即使中国明知身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有很高的自主性，但是中国仍会将这个举动视为美国故意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他说无论是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因为是中共二十大召开前习近平的权威和他治理下的国家的利益都不容挑战，因此基于国内政治的因素，习近平势必将会对这件事摆出非常强硬的态度。不过丁树范并不认为习近平会冒进到派出军机挑衅美国，甚至放任美中紧张关系升级。
我不认为如果佩洛西真的来的话，习近平会让解放军的战机去伴飞。当然习近平为了表示自己是一个强硬的，所以他可能会对美国采取很多一些报复性做法，比如讲他们认为现在是拜登有求于中国，所以拜登想要跟习近平来视讯会议。
丁树范说他并不认为如果佩洛西真的来的话，习近平会被解放军的战机去伴飞。当然习近平为了表示自己是一个强硬的领导人，所以他可能会对于美国采取很多的一些报复性的做法，譬如说他们认为目前是拜登有求于中国，所以拜登想要跟习近平来个视讯的会议。美国也一直要求中国兑现在特朗普时期采购美国产品的这些承诺，这样中国很可能就说那我就不兑现我的承诺等等，所以他觉得中国可能会在这一方面而不会说一下子就将这个紧张的关系拉高到解放军的战机来到伴飞佩洛西的这个飞机，因为那些等于是中国直接向美国挑衅。丁教授又说，中国以经济手段报复美国和佩洛西的可能性比较高，因为如果中国拉高挑衅力度，以现今国际地缘政治的角力态势来看，美国亦都不可能示弱。在这个前提之下，两大强国假若选择硬碰硬，紧张局势恐难善后，这对即将在中共党内的二十大上面寻求连任的习近平来讲，应该是很棘手，而对一直要为两国的可能冲突立下护栏的美国来讲，亦都恐不乐见美中关系发生冲突。丁树范话，
那么美国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做法，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会使得美中的冲突可能短时间会升高。那么升高以后，习近平马上要开二十大，习近平当然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不能更软，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紧张拉得更高的，来护卫随中国的核心利益等等。所以在二十大以前，你把美中冲突拉得这么高的时候，到底你怎么来收手？
丁树范说，如果解放军真的直接派战机来在佩洛西的飞机旁边伴飞的话，美国会认为是一个挑衅，美国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做法。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会使到美中的冲突会可能短时间升高，升高之后到底习近平马上就要开20大。习近平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更加不能够软弱，所以他必须要将这个紧张的情势拉得更高，来到护卫所谓中国的核心的利益等等。所以在20大之前你将美中冲突拉到了这么高的时候，到底习近平怎样来到收手，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台北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星期三在美国科罗拉多亚斯彭安全论坛上说，他不认为中共二十大后习近平会立即攻打台湾，不过他又说他不会低估习近平想要控制台湾的决心。他说对习近平和中国领导层来讲，问题不是他们会不会用武力夺取台湾，而是在何时以什么的方式动用武力。他认为未来10年时间越往后推进，中国攻打台湾的风险就会越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的报道。
巴恩斯在亚视频论坛上被问到日渐军事化的中国是否会在二十大之后会对台湾采取行动时，他这样回答，我不会低估习主席想要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台湾的决心。我认为他一心确保如果他想往那个方向行动的时候，他的军队有能力采取这样的行动。我觉得未来10年时间往后推移，这样的风险就会越在增加。他说中情局的感觉是对中国领导层来讲，不是未来几年是否会选择使用武力控制台湾的问题，而是几时采用什么的方式动用武力的问题。他说中国应该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经历中吸取到一个教训，就是如果你想要获得快速的决定性胜利，你必须拥有压倒性的力量。鉴于这样的认知，伯恩斯认为习近平不会在二十大之后对台湾立即动武。他说所以我猜测中国领导层和军方正在吸取的教训，就是如果你要考虑未来要完成这样的目标，你必须积累压倒性的力量，你必须能够控制信息，你必须尽你所能来到支撑你的经济，抵御可能的制裁，你必须一切可能试图在美国与其印太盟国之间插入契子。我们不应该低估习近平主席在这方面的决心，但这个并不能够预测，就好像你所说的这样，在党代会或者将会有行动，我不相信这一点。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台湾的灰色地带的威胁，频频派军机到台湾周边飞行，甚至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到很多人担心中国在台湾如法炮制之后也都没有改变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担心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星期三也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被问到台湾问题时，他说中国最不愿意做的就是与同胞同室操锅，我们会本住最大的真诚达到和平统一，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最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他指责美国破坏了一中原则，美国不认同中国所讲的一中原则，只是强调一中政策，以及美中三个联合公布，从而导致台海两岸关系紧张。中情局长伯恩斯都对中国是否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军事或经济支持发表的看法的。他说虽然中国加大了对俄罗斯的能源购买，但是在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方面，中国应该还是比较谨慎，避免未来军方被制裁。他认为普京入侵乌克兰让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感到一定程度的不安，尤其是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争第一阶段的表现。他说习近平对战争给予全球经济造成的不稳定都应该感到不安，因为2022年习近平最大的目标是要让今年秋天的党代会顺利举行。另外白恩斯说习近平对普京让欧洲和美国走得更加近感到不安，因为中国本来期望自己可以策动一些欧洲国家对抗美国。秦刚星期三也被敲问中俄关系，他说外界对中俄合作无止境、无禁区、无上限的关系有一定的误解，他再次强调这个是对中俄关系的误解，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不是同盟关系。 未来几日，美国总统拜登同习近平将会再次通话。拜登说，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即使是非常敌对的国家，能够交谈也是好事。他说，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即使在最复杂、最危险的竞争中，互相交谈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可以减少意外碰撞的危险，并尝试建立彼此交谈的过程和习惯，至少可以减少一些最严重的危险的升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在台湾和中国有生意往来的外国企业越来越担心中国攻打台湾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华盛顿报道。
哈里莫泽是行业组织回岸倡议的创始人以及总裁，这个组织旨在帮助制造业重回美国。莫泽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两年前他是几乎没有接到任何的电话，而现时他接到很多的电话，虽然他是没有问到他们，但是他是可以从他们的话里面是听得出管理层有人说将工作移出中国。对他来讲，很明显绝大多数的担忧是在某个时间点他们将会无法从中国获得产品，可能是台湾，可能是战争，可能是跟中国脱欧，令到中国对美国非常之恼火，以至于选择不再向美国发货，所以他是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过去两年，中国解放军军机不断飞越台海中线，对台湾可能爆发战事的焦虑持续上升。今年五月，拜登总统在访问日本期间，在记者会上便说，如果台湾遭到入侵，美国将会进行军事干预，使到台海局势更加成为关注的焦点。去年三月，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表示，中国可能在2027年之前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中国政府当时驳斥说，这个是在渲染中国军事威胁。但是最近几个月，一些公司开始更加公开地谈论风险。美台商会是一个集合了多家在台经商美国企业的非营利性的组织。会长韩如伯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商界对台海紧张局势的加剧确实是感到担忧，除了普京入侵乌克兰，国际地缘战略的不稳定，还有中国的作为，都是影响企业高管看待局势的因素。韩如伯表示，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对中国政策、中国前进的方向，以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鹰派军事以及政治关系的掌控越来越多，包括宣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们实际上在做的不单是延迟，还有军队现代化，以及中国在军事上的巨额投资，以及在台湾附近的空中、海上进行的训练的增加。中国军队的训练方式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其他政府的担忧，亦都引起了商界对海峡不稳定的忧虑。多年来，很多外国企业的产品生产都依赖被称作是世界工厂的中国，微软、谷歌以及英特尔等科技巨头亦都依靠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很多的国际知名服装品牌，譬如是 H&M、Zara 都是从中国寻求材料供应。然而，新冠疫情导致很多的台湾及中国的工厂关闭，冲击全球供应链。一些公司开始悄悄地将生产线从中国及台湾转移到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而此外，美中在知识产权盗窃、贸易失衡、中国对香港的镇压，以及是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迫害等问题的争端，加剧了这个的进程。亦都正正是由于这样的紧密的经济来往，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穆恩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攻打台湾的可能性是很少。穆恩说，首先他是认为中国现时忙得不可开交，不单止经济放缓到上季度增速为 0.4% 的极低水平，而且习近平在几个月内面临连任，还将会面临着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所遭遇到的巨大风险。 此外，台湾是一个人口集中的小岛，战争将会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亦都会重创物主。台湾有着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之一，所以它不单止会影响台湾，不单止会影响到中国，冲突会影响到整个地区甚至全球。所以穆恩认为机会是很低，因为包括中国在内每个人的成本都是很高。韩如伯亦都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说如果他们不能够成功地实施攻击，或者是即使是某种双方都不是赢家的僵局，这样中国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大问题，不单只是他在全球的定位很可能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专家傅柏对金融时报表示，之前很多公司假设不太可能发生涉及到大国的重大冲突，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使到这个假设无效。他说现时的问题是哪一个大国可能有严重的军事突发的事件，而台海危机对很多人来讲是显而易见的联系。美国时事评论员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张家敦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入侵台湾可能性是远高于大多数人的想象，它可能比大多数人预期的还要做得多。张家敦认为在台湾的美国企业应该是撤离台湾，以防备中国武力攻台，战争可能是全面的，即使不是这样，冲突亦都很可能会破坏横跨太平洋的供应链。在充满冲突的世界里面，只有短的供应链才是可行。张家敦还表示，一旦战争爆发，除了发布撤离建议，美国政府对于保护在中国以及在台湾的美国公司几乎是使不上力。他呼吁企业不应该等到国务院的警告才采取行动。前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穆恩亦都指出，每一家的公司都需要有一个风险管理计划，至少考虑几件事。他说首先他们是需要做一个盘点，他们需要确保知道他们在当地有些什么人，他们在台湾所处的位置，他们拥有的设施，他们的供应商客户，他们在台湾的交通安排，所有这些事情。假设他们知道这些事情，然后他们需要考虑不同的场景，他们需要考虑到每一种可能的情景，以及他们将会如何应对情景升级当中的每一步。这个将会使到公司能够在事态发展的时候对他作出理性的反应，而不是陷入当下的情绪当中，并且可能犯下没有完全考虑清楚的错误。不过美台商会会长韩如伯就说，西方企业不应该反应过度。他认为西方公司不应该对现时发生的事情反应过度，没有任何是预定的，没有什么是预设的。几个世纪以来，全球投资经历了全球政治不稳定的不同时期，但是这个并未有阻止资本部署以便是找住机会。与此同时，韩如伯亦都强调，在台企业应该是加强同世界其他地区开展合作以及资本部署，以提供更多的平衡，确保减少供应链的中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今年的上海台北商城论坛7月19号召开，但只是历时一个半钟头就落幕，创下史上最短的议程。主办方台北市长柯文哲在致辞的时候说，中共军机频繁绕台，加剧两岸对立，但他仍然呼吁两岸持续交流。上海市长龚正就重申两岸一家亲的温情喊话。他人士说，商城论坛是中共最新的政治操弄的工具，目的是拉拢非台独派人士，商城论坛的统战价值恐怕高于海峡论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第十三届上海台北商城论坛在7月19日星期二上午召开，受到疫情的影响之下，这个论坛连续三年以云交流的视频模式进行，规模亦都逐渐缩小，去年的议程为期半日，今年就缩短到仅仅一个半小时就落幕，是史上历时最短、规模最小的一次。 但是本屆論壇的爭議最高，因為去年會議結束之後，台北市議會就以中國升高對台武嚇為由提案，要求北市府刪除新台幣140万的預算停辦論壇，經多次政黨協商之後才保留預算並立下彈書，就是若舉辦前共機共艦持續繞台，兩岸氛圍不佳，本預算不得動之。由於共機繞台自年初以來未曾停止，各界一度認定論壇辦不成，但台北市長柯文哲就堅持續辦，遭受到市議員苗博雅認定為無視議會決議，揚言這筆帳要算清楚，史上最短雙城論壇。對此，中國涉台學者上海東亞研究所前所長張念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目前兩岸交流太少，在這個緊張的氣氛之下，雙城論壇仍然如期進行，實屬可貴。雖然僅是交流了一個半小時，仍深具意義。張念慈說，
交流永远是最重要的，如果双方缺乏交流，那什么悲剧都会产生。当然交流是需要一些条件的，如果交流是为了使双方相互远离，那么就缺乏前提。
张念慈说，交流永远是最重要的，如果双方缺乏交流，那什么悲剧都会产生。当然交流是有一些条件的，如果交流是为了使到双方相互远离，那么就缺乏前景。如果这种交流能够使到双方更加促进了解，化解矛盾，那么这个交流就是非常必须的。张念慈认为，上海和台北透过双城论坛进行民间交流，譬如讨论疫情、气候变迁下如何增加城市抗灾的韧性等，都令到双方互利。他又说，双城论坛并非政治谈判，不应当局限在政治议题。台湾民众或者对双城论坛有争议，但是上海民众亦并非全然埋单。张念慈说，
一般的民众来看，觉得双方现在关系不是很好，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越走越远，所以反对的人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交流吗？有必要往来吗？
张念慈说，一般的民众来到看，觉得双方目前关系不是那么好，台湾在很多问题上面越走越远，所以反对的人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必要交流吗？有必要往来吗？但是从务实的角度来说，越是不交流隔阂就越大，这些是对两岸民众没有任何好处的。双城论坛始至2010年由上海和台北轮流主办，从文化体育到教育民生等的面向推广双城各层级的交流互访。首届赴台的上海市长韩正现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是两岸分治60年以来首位赴台的中国直辖市市长，当年是为两岸交流开创了新局。现任上海市长龚正星期二致辞的时候表示，虽然两岸关系严峻，两市仍续办论坛就是为了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理解。公正说，他们将会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一如既往为台企来沪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为台胞在上海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柯文哲就在致辞之中抱怨中共军机频繁侵扰台湾西南海域以及台湾凤梨、莲雾、石斑鱼等农产品输出中国受阻，加剧两岸的对立。他说，政治可以分歧，但两岸人民不应当有敌意，因此呼吁透过协商解决两岸的民生问题。对此，公正就回应柯文哲所提的问题过去都曾经获得解决，但这些问题的解决证明两岸交流离不开共同的政治基础。但是公正的论述随即遭受到台湾陆委会的反驳。陆委会发布新闻稿表示，在中共长期对台武力威胁之下，他所谓的政治基础没有在我国家主权存在的空间，台湾绝不会接受。陆委会早在7月初就表态反对参与双城论坛，他透过新闻稿表示，两岸交流应该在反映我方主流民意和社会期待，不是附和呼应对岸主张，亦都不应当为交流设置政治前提和障碍。对于双城论坛引发的政治效应，位于台北的师范大学研究所范世平教授表示，这个论坛对中共具有统战价值，亦都是他最新的政治操弄工具。他认为中共刻意营造舞台，比柯文哲能够公开触及两岸敏感话题，并
攻五一政的民进党，目的在拉拢非民进党人士，并为他们打造新的政治空间。范世平说，中共深知国民党民意基础薄弱，但是同执政的民进党又毫无交集，因此才想利用非蓝非绿的柯文哲，俾佢成为最新的中共统战代理人。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话：
上海的市委书记李强是习家军，习近平在浙江当省委书记的时候，他的左右手。李强其实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中共二十大时候升任政治局常委，可能是第一副总理或者是国务院总理。但是这次上海。
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话：上海的市委书记李强是习家军，习近平在浙江当省委书记的时候，他是左右手。李强很可能在今年年底中共二十大之后升任政治局常委，可能是第一副总理或者是国务院总理。但是这次上海封城受伤很重，某种程度李强也都希望透过双城论坛在对台工作这一块有所突破。上海市长龚正亦都是上海市委副书记。柯文哲大哥亦都想说，如果他这次帮了李强一个忙，未来李强如果真的上了位，那个是不是柯文哲在中国的行情亦都水涨船高呢？范世平认为，双城论坛在台湾关注度不高，尤其是今年如此的冷清，但是双方人马摆明各取所需，互相政治利用。他形容今年的双城论坛就是双方共演一场戏，搭一个舞台演双簧，对外对内做足政治宣传。对于双城论坛的未来走向，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认为，论坛假如没有实质价值并不需要存在。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就说，双城论坛要在符合对等尊严之下继续举办。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即将召开二十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面临内忧外患，外有俄乌战事以及美国为首的民主联盟乃至北约的抗中的态势，对内就有河南村镇银行弊案等引发的社会动荡，经济衰退以及习光两派人马的权斗，都令到习近平承受极大的压力。因此位于台北的台湾粗略策进学会副理事长张宇韶说，习近平层层煲陈大内村，先是成为党的核心军队统帅，现在更被冠上人民领袖的称号，为了顺利连任，他对台的统战和宣传亦都必须取得进展。张宇韶对美国之音说，厦门举办的海峡论坛是两岸指标性的交流平台之一，但它的性质属于国共交流平台，对台统战的效果有限。但是双城论坛属于两大都会城市的交流，跳脱国共政党属性，反对中共反而更具统战性。张宇韶对美国之音说，
交流目的呢，就要歌功颂德，说明呢你是拥戴现阶段中共对台政策统的一方。即便是经济社会各种交流，都具有对台的各种统战目的，连两岸的清创文创的交流，都还是存在这种先说清楚两岸是什么关系，两岸的关系。
张宇韶对美国之音话，中共办交流的目的就是要歌功颂德，讲明你是拥戴现阶段中共对台政策统的一方，即使是经济社会各种交流都具有是对台的各种统战的目的，连两岸的清创文创交流都还是存在这种先讲清楚两岸是什么关系，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什么东西，都预设了框架再务实交流，前提是政治，它的过程是过长，最后的结论就是返回到政治立场的背书。中共一直用二分法来到压迫台湾社会，将台湾人贴上各式各类的台独标签、非统即独等，并令到两岸的交流沦为服务政治。他说，两岸交流应当不预设任何政治前提和目的，在对等和互惠的原则之下进行，但是现阶段任何两岸所办的论坛都达不到真正对等或者具有任何对话的效果。这次双城论坛聚焦节能减碳主题，并签署有关循环经济、智慧交通和围棋运动三项合作的备忘录，总计十三年共签下了42项备忘录。以上是美国之音金谷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